欢迎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何琳。美国境内婴儿配方奶粉严重短缺，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供应链问题以及最近因污染问题而召回的几种婴儿配方奶粉产品。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聚焦宝宝喂养的问题，就婴儿的肠胃功能发育及营养吸收、母乳的营养储存、哺乳期以及辅食品添加方面的注意事项等等问题，我们特别为大家访问美国儿科医学博士许荣医生，听一听专家给各位家长的建议。特别提示，本期节目的建议仅限于当前紧急配方奶粉紧缺期间，如果您对宝宝的营养有任何疑虑，请您咨询您的儿科医生。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儿科医学博士许荣医生。许荣医生拥有美国儿科专科特考文凭，拥有苏州医学院医学学位，在长岛学院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在 Westchester Medical Center 完成专科训练。目前许荣医生是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生，同时他还是美国儿科学院院士。许荣医生特别擅长新生儿专科、儿童青少年专科。许荣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特设新生儿专科、儿童青少年全科，可提供健康检查、入学体检、预防注射并办理儿童保险等。许荣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法拉盛39-16王子街154号，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321-0091，718-321-0091。许医生你好。
你好何琳，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那我们本期节目一开始第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许医生的，就是婴幼儿的肠胃功能的发育特点还有在营养吸收方面，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的各位爸爸妈妈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呢？
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婴幼儿从小孩生出来的第一天开始到12个月，这一段时间都属于婴儿期，他的孩子的这个消化道的发育呢是逐渐的一个过程，在头4个月当中呢，小孩子是不能吃其他食物的，除了奶以外，这个奶呢包括母乳和现在我们可以在市面上买到的 formula， 就是奶粉。那这个过程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小孩子刚生下来的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吃的量很少，最好母乳是最好的产品，最好的那个食物对于孩子来讲。那头4个月呢，因为孩子的那个整个肠胃道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娇嫩、非常脆弱的一个环节，所以母乳和蛋白的这些消化 formula 的这个消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许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母乳喂养，那母乳的营养包括母乳的储存等等这方面，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呢？
很多新手父母亲都有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来说呢，母乳是一个天然的最营养最合适婴儿的一个食物，因为它里边包括了比较容易消化的蛋白，最重有些糖分，还有一些脂肪酸，那么最重要的是呢，母乳里边还有一些抗体，这个呢在婴儿刚一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能力抵御外来的一些细菌，但是呢母乳它里面很多抗体孩子吃进去以后呢，它会在消化道当中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你看纽约所有的医院它都自称他们是 baby friendly hospital， 这个意思就是说对婴儿友好的医院。那这个意思就是他要强调母乳喂养。当然我知道那个像那种婴儿的那种奶粉啊那些很方便，你拿到手就可以喂 baby 了，但是这里面除了很多的蛋白质、糖类这些营养成分以外，它缺的最多的就是抗体，就这个对于肠道有保护作用的抗体，这个是只有母乳才有，那个 baby 的 formula 里边它几乎没有这些东西，因为它造不成。那所以说 baby 它一出生的话呢，我们是非常强调，你强调营养也好什么也，这首先你必须有一个自身保护的能力，那这个只有母乳能够提供。所以我们是非常强调那个孩子一出生以后，从第一天孩子出生到第一天到10天之内，我们这个母乳叫做哺乳，这个哺乳对孩子的保护力是特别好的，因为它有特别多的抗体。逐渐的这个母乳我们说它逐渐成熟了，其实成熟就是说它根据 baby 的需要，它会蛋白量啊、脂肪量啊会逐渐的增加，那个呢就是说营养方面是比较好，但是相比来讲初乳的抗体最多，它对孩子的保护力最好。那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要吃有机食品，那我就 在这里可以说母乳是孩子的有机食品。
您形容的非常的形象啊，当然可能有一些新手妈妈会觉得有这样的担心，她说母乳喂养会不会让自己的身材走样啊，让自己的乳房的形状不好啊等等。
这个问题呢，应该来说从你决定怀孕生孩子开始，你就应该想到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部分的影响，但是你要想到对你的孩子更好，这个母爱的这种心情，应该来说可以为自己的孩子牺牲所有，不是吗？所以身材走样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你要考虑到孩子的喂养，所以我一般对我那些小朋友的妈妈都说，那你哺乳期间你不要考虑你减肥，不要考虑你的身材，因为你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用，
对，
因为你要自己要保证你自己的身体健康，还要保证你的孩子的健康。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讲，实际上你喂母乳的妈妈是在减肥，生产母乳就是喂你的孩子，你要把你的营养的一部分传递到你的孩子的身上，那你实际上这个消耗量很大的。也有很多妈妈你会看到她一边在喂母乳，她这个身材就迅速的瘦下来了，那这个其实对母亲也是一个帮助。另外一方面，她喂母乳的同时，她这个母婴，我们叫做母婴帮顶，就是说孩子跟母亲的联络就很靠近，这个对孩子，你不要想到这个孩子一两个月他好像没有意识，实际上有的。这个从这个心理学的发展来讲的话，小孩子在刚一出生实际上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孩子哭啊闹的时候，他妈妈一抱他就不哭不闹了，因为他在胎儿的时候他就听到妈妈的心跳，感觉到妈妈的那个温暖。所以你喂母乳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把你的孩子抱在你的胸前，你的小孩子可以闻到，你可以听到你的心跳，然后可以感到你的温暖，他很快就安静下来，这样子的孩子新生发育是很好的。特别是你像这些很多战乱当中出生的孩子失去了父母亲了，他那个人的性格会以后长大以后有很大的影响，就跟这个做过统计的，就跟那个母亲从小把孩子抚养大的这个就很大的差别，这样子对孩子的身心成长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像母乳喂养的话，它的合理的哺乳期应该是多长呢？
一般来讲，我们是建议大家至少喂6个月的母乳，当然能够喂到9个月当然更好。那个小孩子他喂前六个月的时候呢，他是他的免疫系统建立起来，并且他的肠道成熟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有很多孩子会有对一些蛋白的过敏啊什么，但是他吃母乳的孩子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有是有，但是很少。这个是根据母亲的那个值，然后带给孩子有一些这些影响。但是比较那个对 formula 来喂的孩子来讲呢，母乳喂养的孩子少很多，特别是有一些小孩子有湿疹啊，但是他吃母乳可以延缓这个。有的孩子你吃 formula， 他真的很快一两个月他就开始全身就有湿疹啊、痒啊，就影响小孩子的休息和生长，这个也要花费他很多能量的。那吃母乳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延缓到9个月以后才发生。那个时候呢，小孩子的各方面都已经成熟很多了，他对小孩子的影响会少很多。所以说，母乳我们一般建议，如果你能够，你说我有工作很忙，最多只能喂我可以尽可能的喂，但是呢，不能超过多少。那我说你最好先头6个月都喂他，喂母乳。哪怕你母乳不够多，那你可以加一些formula，但是呢，你有多少母乳就喂多少。那如果你说喂到9个月，那当然更好。但是超过12个月呢，我就不是很建议了。第一个，小孩子有牙齿了，他会咬人。第二个呢，母乳的能量在那个时候它的营养成分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小孩子有牙齿，他应该是要吃那些更多的咀嚼食物了。所以说那些肉类、菜类这些对他来说会更好一些。同时呢 ，baby 达到12个月的时候，他自己的工作量你要考虑，他要做很多事情了，他就很难再很关注到自己的饮食，因为你要吃了还要喂孩子，所以那你就等于是一个人要付2个人的营养，这个就一般来说叫一个母亲做不到了。我们要从事实出发，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逐渐的固体食物可以代替母乳，那一个一年我觉得不要超过一年，再超过一年的话，对2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明白了，但是有些妈妈可能休息几个月之后就需要去工作，所以她要提前呢把母乳储存出来。那她对于储存方面，许医生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第一个呢，你可以，这个完全可以。有的母亲她很多母乳，她那个小孩子吃都吃不完，你可以把它存起来，放在一个干净的那种瓶子里，药房啊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那种小罐子，专门是储存母乳的，然后放在吸出来以后直接放在那个冰冻格里边，可以保留 个月。
哦，三个月的时间啊。
对，三个月的时间，你就一开始把它冻起来。那拿出来的时候呢，不是直接加热啊，你放在那个水里边，慢慢的就是隔水啊，让它慢慢的融化，不要放到微波炉里边那种加热的方法，那个不好。你就直接把它解冻以后可以给孩子吃。
明白了，嗯，谢谢许医生的详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婴儿配方奶粉的这个话题了。那婴儿配方奶粉因为目前是出现比较短缺的情况，如果说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在怀孕期间就已经储备了一些，但是现在又买不到上一个牌子，那么在几种不同的婴儿配方奶粉之间需要转换的话，它有没有什么最佳的这种切换的方式，有没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
可以，它实际上目前在美东部分这个地区呢，它的主要的 formula 一个是 Similac， 还有一个是Infamil， 这两个公司出的那个奶粉都婴儿奶粉都是很好的，营养成分差不了太多。虽然它各个工厂可以说我的什么方面多一点，我的什么方面更好，但是实际上对孩子的喂养来讲差别不大，就是口味有问题，有一些不同。像 Similac 可能会甜一点，那 Infamil 呢，就它的味道呢就更靠近母乳的那个味道，就是不那么甜。这个没有很，比如说你以前囤了很多Similac 的formula， 那你现在 Similac 它有问题，现在没有了，不够了，那你要用 Infamil， 你可以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还有一些剩在那儿，那你今天就是说我给他吃一盎司看看他怎么样，那没问题，好，那我明天我加两盎司看看他有没有吐，有没有很拒绝，那没有的话那就把它转过来，可以，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嗯，就是逐步的逐量的一个来转换，
还是要考虑那个孩子的口味，相当于你说我们说面食也有营养，那个比大米饭也有营养，那孩子就不喜欢吃面，你怎么办呢？那你可以一点点少量的，就是慢慢的把它加进去是可以的。
那许医生，比如说有一些家长他们的婴儿他需要特殊的代谢婴儿配方奶粉，如果找不到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呢，主要是有的孩子一生下来呢就有些乳糖不耐受，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通常是建议孩子吃，比如说在 Similac 这个系列，现在就是这个系列的奶粉比较缺，我们一般是建议他能够吃 Infamil 的那个，有一个叫做 Gentleman， 它也是减少乳糖的一个奶粉，婴儿奶粉，可以喂他这个，因为他们这两个的营养成分基本上一样，就是一些口味不太一样而已。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孩子会有一些蛋白质过敏，那在 Similac 那里边呢，他就是给孩子吃像 Alimentin 啊，它是水解了蛋白，把大分子的蛋白切成小段，那这样子给孩子吃。那有的孩子，那 Similac 如果现在目前比较缺乏的话，你可以转到那个 Infamil 里边的有一个叫做 Nutramigen 一个 formula， 它也是把大蛋白分解，这两个营养成分一样，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也是口味不一样，所以可以慢慢的让孩子接受，可以。那最好的就是母乳啦，什么人就是母亲生下孩子以后都会有母乳的，所以如果还是能够就一开始你现在去遇到这种奶粉短缺的情况嘛，那你自己有就是最好的呀，
对
不对？
对，
所以在 planning 的时候，就说你们在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把喂母乳列在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正因为现在比较短缺，所以他储备了大量的，其实奶粉它也是有这个有效期的，
对，它有有效期的，所以不需要储备那么多的，而且你的孩子也就是头一年需要吃奶粉，一年以后可以不用吃了，并且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到了9个月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孩子都开始增加了一些辅食，所以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孩子他最多一天吃的奶粉的量是32盎司一天，所以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存那么多奶粉。
明白了。也有家长问说，我可以在配方奶当中添加额外的水吗？并且给我的宝宝服用多种维生素来补充营养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多父母亲都有同样的问题。一般来说呢，喂母乳的孩子我们都建议大这个孩子一定要加那个 D， 每天要吃1毫升，大概是400个U米的维生素 D。 但是如果要是吃 formula 的话呢，一般来讲 formula 里边都添加了，这些东西都有，都是够 baby 的一天的用量的，没有必要额外的加维生素，多加维生素或者是加其他什么营养成分，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它里边该需要的都有，有formula里边它都有DHA ARA 和 HMO， 这些东西都是脑神经需要发育的时候需要的一些酸和一些附加的，比如说肠道的那个益生菌要长的需要的一些东西它都有，这些我觉得应该是够了。但是也有的，我看最近也有一些文章 章就在儿科营养方面的，他就建议，有的营养学专家就建议，他说基本上大家都在室内，很少在室外运动的时间很长。有一篇文章就说，他建议就算你是吃的 formula， 它里边维生素 D 已经够了，但是你在家也没问题。我们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说，你喂母乳我一定要让你加维生素 D， 但是你要转到 formula 的话，我就不给你加了，因为我们认为不需要overdose 这个孩子，就说好像过量补充。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营养学的观点，就认为他不管怎么样，因为你肠道吸收不会是100%的，但是你没有这么多的阳光暴露的话呢，你的维生素 D 会缺乏，所以他也认为不管你是喂什么奶，我都给你加维生素 D，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错。因为很多孩子他统计了一些，他那文章上面统计了一篇很多孩子的生长情况，他认为也可以。但是呢，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在喂辅，特别是头四个月以前的孩子，我不建议大家加什么其他的东西，因为 formula 里边的营养是够的。
可能也有些新手爸妈们有这样的疑问，说我可以给足月的婴儿早产儿的配方奶粉吗？比如他找不着那个奶粉，但他能找到早产儿的配方奶粉，这样可以用吗？
也可以，但是我不建议长期用，因为早产儿的奶粉它是要看你多早了，但是早产儿的奶粉通常它的那个能量呢是22 calorie per ounce，就是它的能量是足月儿的呢是20，
哦，
那它的能量是不一样的。那你足月儿吃早产儿的奶粉，你要想到它可能会引起肥胖，
对，
它就是长得太快啊，或者是肥胖。一般我们不建议这样，你营养过剩也不是一个好。所以现在统计发现，婴儿时候和2岁以前肥胖的孩子，他以后30岁的时候肯定是肥胖。
有这样的研究数据。
对，他有这样的研究，有个这样的对比，就是说，所以婴儿时期的营养过剩也不是一个对婴儿来，对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明白。
有的孩子，有的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对比哈，呀，这家的孩子4个月已经20磅了，我们家孩子4个月才12磅、13磅，好像就觉得差了很多的东西。确实差了，你4个月20磅的孩子太重，那对于他将来的那个发育也不好，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你肥胖孩子他心脏负担很大的。
对，那许医生还有一种状况，如果说现在找不着这种普通的婴儿配方奶粉，但是他能找着幼儿配方奶粉，他们之间可以做一个转换吗？就是用幼儿的配方奶粉来替代普通的婴儿配方奶粉。
这个问题是也有的妈妈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奶粉他们分做婴儿奶粉和 next step， 那就是说下一步幼儿的奶粉适合于9个月以上的孩子，它主要是里面的一些蛋白质成分是比较高，并且呢，它的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会比那个婴儿奶粉少一些，所以你要是9个月以上的孩子吃next step 可以，但是你要加辅食，要加肉加蔬菜这些才行。
明白了。好的，说完了咱们的配方奶粉之后，我们也特别想要请教许医生有关于辅食品添加方面的一些指导方面的问题。那么许医生，对于婴儿来讲，就是超过了12个月之后，那么这时候就要考虑加辅食了是吗？
婴儿的辅食应该从6个月开始加，我们孩子刚一生下来就是吃奶的，就是他吃的时候呢，他整个吞咽的动作是喝那个像我们喝水一样的，是流质，所以他整个的吞咽和我们要是吃固体食物，我们是嚼了以后成团的往下吞，所以这个喉部的这个肌肉的运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训练孩子，6个月大的孩子你一定要开始给他加辅食，就是训练他吃那个叫做一团一团的东西往下吞，就是米糊啦和那些菜泥啊那些东西，你就要教他。那这个是一个训练过程，如果他不能够训练得很好的话，有的孩子是他从小就喝奶啊什么，到很大很大才开始吃固体食物，他这个咽喉部就很敏感，稍微有一点粗糙的东西就会呕吐，那这样子会影响他以后的生长，所以加辅食应该从
6个月，
至少6个月，有的6个月大，有的是4个月开始，如果小孩子吃那个奶吃的太多的话，那就说他消化很快，因为奶里边奶水还是比较多的嘛，所以那这个时候你要给他可以加一点固体食物，但是很重要的是你不要把米糊这些东西加到奶瓶里边跟奶一起喂，这个不是我们要训练孩子的问题，我们要训练孩子拿勺子给他喂，让他吃那个固体的食物，这样子比较就是能够吞下去，这是一个训练。那逐渐的到9个月大的时候呢，就应该给他吃一些粗糙一点的。你去买那个婴儿的辅食品，它有 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的。第一段就从六个月到九个月，你看它是比较细腻的。我都建议那些所有的父母亲都去自己尝一下哈、哦。你喂孩子之前，你自己尝一下。但是你开始喂的时候，你不要一喂我就把一罐都喂下去，不要了。你先是今天喂一勺，明天喂两勺，慢慢的加上去。那到了九个月到十一个月，就是它有这个叫 stage two， 它就第二段。然后再大一点，它这个颗粒又大一点，又粗糙一点。那有的孩子开始有牙了，它可以就是磨了，就是摩擦这个食物，它会有一个感觉。那到了一岁以后呢，基本上有的孩子都长牙了，可以吃一些比较软的那些食物。也您要是不放心，也可以买那个 stage three 的给他吃。那这个食物呢是逐渐慢慢增加，最后到12个月大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可以吃我们大人正常吃的食物，就是 table food。那一般呢，我是建议父母亲，你们做的时候呢，当然还是要给他煮的比较特殊一点，比较软啊，比较容易吃，不要给他呛到。另外一个，我就一开始我建议父母亲，你们不要加太多的盐，可能大人吃盐呢，这些调味品挺多的。那我不认为孩子一开始就给他，你可以逐渐的增加，到2岁3岁的时候可以跟你们吃一样咸淡的食物。
之前还是以清淡为主。
之前因为这些添加剂呢，就会增加孩子的肾脏和肝脏的一些负担。所以他们还是要有一个成长，还是有个成熟的过程，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是建议他们先开始吃的比较清淡一点，慢慢的可以增加。
那比如说婴儿的像10个月、11个月、12个月的时候，有父母考虑用比如说在超市里买的这种的全脂的牛奶来逐渐的代替奶粉，这个做法是可行的吗？
这可以的，这孩子到了19个月以上，有的孩子他愿意喝鲜奶的话，那可以，也你就把这个鲜奶当做一个新的食品，介绍给孩子，所以得给他吃的时候也是今天喝一杠子没问题，明天再逐渐的加上去。那一般来说像美国的这个孩子的食品太多了，太丰富了，没有必要提早就9个月就给他喝鲜奶，没有必要。但是到了12个月的时候可以把它转换成为鲜奶，并且孩子到了12个月大的时候呢，应该来说这些乳类就是鲜奶和那个 formula 不应该再作为他的主要食物了。它只是一个孩子不是吃用奶嘴喝奶习惯了，他有的时候可能睡觉前醒来的睡醒以后呢，他会需要一个安慰，那你可以给他喝那个 formula 或者是牛奶，但是到了1岁以后应该是固体食物为主了。那鲜奶是可以，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把它今天是1岁了，我就帮你明天就转成完全是鲜奶，没有这个必要，你可以逐渐过渡，并且婴儿的 formula 它可以吃到2岁，虽然它的 label 上面它的标记上面是讲说到12个月为止，但是你要是孩子喜欢这个胃口，他晚上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想喝那么一口，那你还是可以喝 formula， 但是到2岁以后就不建议再喝了。
好的，那幼儿阶段和学龄前的儿童阶段的一个进食模式和营养需求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孩子2岁以后，我是建议孩子跟大人坐在饭桌上一起吃饭，就是孩子的整个发育过程是一个模仿大人的一个过程，所以大人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如果你不要限制他，这个你不能吃那个你不吃，这样就把孩子弄得很挑食，或者是呢有的家长觉得比较方便，就是说我先喂孩子，喂饱了我再吃我的饭，那你这样子等于是教育孩子我们两个吃的东西是不相干的，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他可能就不知道哦，你的东西我也可以吃，所以我是建议父母亲到2岁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一个 high chair， 就是那个高的凳子坐在饭桌上大家一起吃，这样的话孩子也就是说啊，你吃什么我也吃，这样子孩子一般来说不会挑食。那2岁以后的孩子的营养跟我们成人是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那个消化系统已经成熟了。
对于宝宝来讲，就像徐医生刚才所提到的一样，从小其实我们就应该关注孩子的体重，因为婴幼儿阶段如果说超重的话，可能对于他今后的生长发育会有不可估量的一个影响。那么宝宝的运动量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带给我们的新手爸妈呢？
小孩子从一个刚一出生的时候，当然他不怎么会动了，到了6个月的时候应该是你扶着他的时候可以坐，不是自己坐，可以扶着他的坐，那这个整个发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你可以经常抱着孩子走动啊，什么他翻身啊，这些都是他自然会发育的了，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是我觉得要注意孩子的体重，一般来说呢从出生到3个月孩子是每天会长30克，就相当于是1个盎司，一天长的。如果你要是你在家里可以称一下，或者是到 去体检的时候，医生也会跟你说啊，你孩子长得有点快，但是头一年头两年我们不怕孩子长得太快，因为他这个大脑发育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一天长个30克，那么到了4个月和12个月的这段时间呢，一天能够长10到20克，那就是正常的，那你不需要担心。如果孩子的体重在6个月大的时候，他是出生体重的2倍，那是正常的，那你不用担心，你的孩子长得很好。如果他到12个月大的时候，他是出生体重的3倍，那也是正常的。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只有5磅，那他到了6个月的时候他是10磅，那也可以。那有的孩子出生人家就是10磅了，所以他到6个月他是20磅，所以你不用跟人家比。你不说哎呀你孩子比我重了10磅了哦，那你要比的话自己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就我的出生体重就是在低水平，那么我到6个月的时候我的体重也 double 了，也是2倍了，那就是正常的，那不是很要紧的。以后的体重呢，一般来说正常的就是说2岁以后就是2乘上你的这个年龄再加个10，就是一个公斤的这个数量。比如说2岁大的孩子他现在有14公斤，那是正常的了。
所以是自己跟自己比。
对，你孩子你要去那些父母亲带孩子去体检的，去检查，有定期检查嘛，那你的儿科医生都会告诉给你看一下他的那个出生的那个曲线。昨天我有一个小病人妈妈，就她那很懂，她就跟我讲，那你请你把我孩子的那个今天测的这个体重给我一下，她马上输到一个 APP 里边输进去，然后她就整个曲线就在她的手机上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妈妈就哦，我知道我的孩子长得很好，没问题，她也很高兴。
那么像过敏体质的宝宝在喂养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这个过敏的体质呢，是一般来说我们不需要一出生就去，或者是几个月就去给他测他什么东西过敏，不需要这样做。你就正常的给他吃那个 formula 或者母乳，当然母乳最好。如果有些孩子会出现一些湿疹啊、红疹啊、痒的这些东西，这个比较常见，我们中国人叫奶癣，实际上美国人呢他就说是一种异位性皮炎，就是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也不一定他是对哪个奶粉那边的什么东西过敏，也可能就是说对空气比较干燥啊，或者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他没有拉血，大便里没有血，并且他吃这个食物体重照样长，一般来说我不会建议妈妈去换奶粉啊或者什么。如果他大便里有血，并且孩子一吃就拉，一天会拉个10几次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是有蛋白质过敏。那这个呢，我们可以这个两种 Similac 和那个 Infamil 他们对公司都有那个水解蛋白质的那种 formula， 就是 Nutrimogen 和那个 Similac 里面的就 Elementum， 你可以给孩子吃这些奶。但是如果真的是很严重，这个孩子全身都皮肤溃烂的很厉害，这个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那个就是检查的测一下。但是如果小孩子开始吃那些辅食品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加。今天比如说6个月大的孩子，你要从那个 rice cereal 开始，就是说米糊开始，你可以加麦糊也可以，米糊也可以。你一个星期试一种，如果这个星期我都是每天给他吃几口这个米糊啊，就拿 formula 调了，或者水，或者是母乳调了，都可以调成糊状，拿勺子喂，每天吃那么一口两口，看看他有什么问题。一个星期下来，他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如果他出现浑身突然长红疹，那可能是他对这个东西有一些过敏，那你就不要喂了。或者是孩子吃了以后就吐啊，吃了以后就闹，可能就是肚子疼，或者一吃了以后拉肚子，那这些你就把它停掉。你试一个星期，如果这一个星期孩子没什么反应，跟平常一样，那你知道他对这个食物不抗拒、不过敏，那你下一个星期再试蔬菜泥，每个星期试一种，不要两种一起混起来试。如果两个，比如说今天这个星期试了 rice cereal 没问题，下个星期我们试了胡萝卜泥没问题，那你这两种东西混起来可以给他一起喂。但是如果要是你不要一开始我胡萝卜泥和那个蔬菜泥和那个 rice 一起混起来给他吃，那孩子等会出现什么反应你不知道是哪一样东西。
没错没错，对。
所以整个我是建议父母亲每一种新食物试一个星期，一般来说到2岁左右他是就这些食物都可以接受了。但是如果小孩子真的是吃了一些蛋白啊，马上一般来说30分钟有什么反应，那可能是食物过敏。如果你跟我说他昨天吃了什么东西，那么今天开始出红疹，那这个不太可能是食物引起来的，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是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孩子，有的父母亲他们自己是过敏， 敏体质吧，吃了什么东西就过敏，就可能很担心孩子会有什么对食物过敏，所以就很愿意小孩子去做这个过敏测试。一般我不建议五岁以下的孩子去测，因为第一个他没有什么治疗，第二个如果他没有症状，不是说我今天吃了鸡蛋我马上浑身都起红疹，那这个是你对鸡蛋过敏，那你就停了，你就别给他吃了。那我说那我没喂他鸡蛋之前，我先让他去试测一下，看他是不是鸡蛋过敏。我觉得没这个必要。第一个它不准确，它可能会这个它的有一些抗体水平很高，但它实际上吃了以后，它消化以后它并没有症状，那我们不需要说就是说不要让它吃鸡蛋。如果你测了以后它很多东西那个抗体都很高，但实际上你喂它以后喂它吃它没有症状，那你就觉得那你就很矛盾，这样有的时候会造成孩子营养不良，因为我啥也不敢给它吃，到最后孩子什么都缺了。
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生病期间我们的宝宝的喂养问题或者是进食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个生病的话呢，那这个第一个在美国哈，小孩子就是说在第一年的这些这个生病的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很简单，就是流鼻涕、咳嗽、发烧，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中耳炎、肺炎，那这样子情况。但是在美国没有什么感冒药吃，很多父母跟我说，哎呀我孩子流鼻涕可不可以给他吃点感冒药，不用吃，因为没有用，所以特别是对一岁以下的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感冒药，你这我们基本上就是给他叫做 supportive care， 就是给你把鼻涕吸干净点，你那个发烧了吃点退烧药，把让他舒服一些，还有呢就尽量让他多喝水多拉尿，让他把一些代谢物排出去。那如果我经常就跟父母亲讲，在美国就是这样，你感冒我们没药给你吃，你自己熬的啊。到了你要是有我们治感冒的并发症，比如说中耳炎、肺炎，这个我们就给你吃消炎药。但是你感冒的时候没有消炎药，因为它是一种病毒感染，消炎药它没有任何作用，只有副作用。所以对于如果要是说感冒的症状呢，我就是建议父母亲多给孩子喝水，然后有发烧对症治疗。如果要是发烧超过五天，你当然要去看你的儿科医生，或者是到急诊室去看一下。反正是看医生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在里边。
对，
第二个常见病呢就是消化道的，就是说孩子有些病毒感染会引起一些吐啊拉呀。一般我们建议如果他吐的时候呢，你就刚吐完你别马上给他吃，你就说哦他吐了，我赶紧把它补回去，不用这样，你要至少给他前面两个小时让他空一下，先别给他吃两个小时，除非这两个小时你觉得他特别渴想喝点水可以。在就是说六个月以前的孩子呢，他如果你可以给他喝一点那个Pedialyte，就是电解质水，给他补充水分。那如果要是大孩子可以多喝点白开水就没关系。那通常我是让孩子，我说你先别给他吃，他不想吃你就别吃，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你可以给他喝，但是一次不要超过一个盎司，因为一个盎司就是30毫升，你不要给他吃多，吃多了他就会吐，30毫升呢不多，他到了胃里边呢它可以被吸收。你要是那孩子吐起来就不是说我吐多出来的那点，他一吐就整个胃里东西都吐出来，因为你喝多了他一吐你等于白做工，他一点都没进去。如果是有肠胃炎的话呢，我建议通常你就先把奶制品停下来，先不要给他喝 formula， 给他喝一些糖盐水。但喝 formula 呢可以给他喝一些就是说没有糖的那个 formula，比如说isomil 啊，或者是 gentleness 啊，这些东西，因为他肠胃炎的时候，他那个肠黏膜上皮细胞被损害了，他那个乳糖酶在会有暂短性的缺乏，所以你要喝 regular 的那个 formula 的话呢，可能是对他的进一步伤害。这个是我们建议的，这个是比较常见。当然，如果有具体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呼吸道、消化道，还有一些其他更严重的问题，那你就要去看医生。这比较常见的就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问题。
好的，许医生，最后啊，我想其实我们通常都会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尤其是呢家中有小宝宝的这些爸妈们可能会请家中的老人来带看孩子，对于老人看护婴幼儿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带给大家呢？
我觉得目前的这些爷爷奶奶带孩子都是非常尽心尽力的，
对，
非常小心，都带的挺好啊，而且他们的经验也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老人都蛮好的，有的爷爷奶奶呢就是非常希望小孩子长得越胖越好，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注意一点，不是越胖越好，就是说孩子健康就行了，不要去逗着他吃。有的那个老人就是喜欢给孩子喂低，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哎呀你怎么今天就一顿才吃两盎司？就要说 baby 来说的话，他一 就能吃两盎司已经很多了，那奶奶想又怎么就吃这么少，那么再多一点，就是不需要这样。孩子一般来说婴儿的时候就是一个月大两个月大的时候，你就一次喝个两个盎司三个盎司就够了，不需要逗着孩子，孩子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那说明他够了。
好，听众朋友，零到两岁的孩子生长发育比较迅速，是需要营养均衡的全面时期，这个阶段的喂养至关重要。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访问到的许荣医生给大家带来的有关于我们这方面的专业的介绍，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再次感谢许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你何琳。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